日本政府12月16号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显示防卫目标以及是达成方法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及是规范自卫队体制，以及是五年间经费等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这些文件将会奠定日本未来十年的国防以及是外交方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NSS 是2013年安倍晋三政府所拟定，这次是首度修订。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允许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以及是明载持续抗军的中国是空前最大的挑战。2023年起五年之间，国防预算将编列高达大约是43万亿日元，铭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和平稳定和繁荣不可或缺。新版安保文件明确地指出，日本依然坚持遵守防卫的态度，规范可以使用反击能力的情况需要符合必要而且是具小限度的实力行使等动武三个要件。不过这些改变对于战后的日本国安来讲，被视为是一项空前的战略大转变。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认为，当前朝鲜半岛的局势以及是中国对于第一岛链的挑战，最令到日本感受到威胁。特别是当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无论是武器的质量或者它的战略态势的激进和危险，都使到日本承受住第一击的成本变得更难以承受，必须要寻求跳脱既有的防卫法制和政策框架的途径。因此自卫队获准拥有的反击能力是在有被攻击的出现的时候就提前进行打击，以便能够将对日本的损害是降到最低。
日本如何不改变和平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那透过政治解释的一个方式，逐渐放开对专守防卫这个概念的一个进步。这并不表示日本有能力或者是有权力可以进攻，而是在既有防守的角色当中，如何建构更积极、更主动。詹长
威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如何不改变和平宪法的一个核心精神，透过政治解释的一个方式，逐渐放开对遵守防卫的这个概念的一个禁锢。这个并不是表示日本有能力或者是权力可以进攻，而是在既有的防守的角色当中，如何建构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甚至有更多主导空间的一个积极防卫的一个态势。这个概念是必须要有被强调的，所以所谓的反击能力并不是意味着日本有权力进行攻击，而是在针对敌方的这个态势以及是现行防卫的一个需求之下，更弹性、更积极建构统合性的一个防卫能力，并且在美日安保为核心的一个架构之下，更加弹性运用自卫队的一个统合能力。詹长威指出，日本近几年积极开发的高速滑空弹就是进行对敌基地的打击的重要武器。这次的修订的防卫力整备计划当中提到了将会开发运输机可以发射长程飞弹的能力，亦都是在度强化对敌基地的打击的能力。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台海风险升温，北韩飞弹试射等周边安全保障环境急速的严峻化，特别是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难以拦截中国和北韩开发出的高性能导弹，使到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就达成共识，决定发展拥有可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
针对中国的重大挑战，日本这次破格的大幅提高军费以准备强大的反击能力。
陈文甲表示，针对中国的重大挑战，日本这次的破格地大幅地提高军费以准备强大的反击能力，包括向美国大举引进战斧攻陆巡弋飞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爱国者三型配备鬼眼系统、低层防空与飞弹防御用传感器雷达、研发12式导弹的陆基型、 空基型、海基型，甚至是潜射型，以具备陆海空等多维立体主动的进攻能力。陈文甲指出，日本对于中国日益的威胁，不单止造成日本社会对中国认识上的务实改变，亦都使到日本更加确认强化日美同盟的重要性。这次的大幅加强日本的长程打击能力以及是核阻的能力，将会透过日美同盟更加密切的联合军演来验证军备的实战能力。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龙太表示，自卫队获准拥有的反击能力可能令到中国亦都相对扩张军备，但是更令人担忧的就是中国会决定打破现状，直接攻击日本或者是周边。
多くの、日本の、政策決定者、日本と中国の間にセキュリティジレンマというものが、そのような類似した発想で、考えているわけですね。でセキュリティジレンマというのは、
日本の国が表示、日中之間当然可能会发生所有的安全困境、亦就是双方都因为对方的军备和努力增强而增加自己的军力，敌对情绪亦都相对升级的困境。不过安全困境出现于维持现状的国家，就我们目前对中国的观察，中国更有可能是一个打破现状的国家，也就是当日本提高军备以及是吓阻能力的时候，会导致中国对日本采取超出理性成本效益计算的情绪化侵略行动。伊藤龙太认为，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行为已经是越来越难以预测，包括在台湾海峡与尖阁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周边的基舰干扰已经是趋向常态化。特别是8月份中国军队实施大型环台军事演习，日本的安保文书当中铭记，反击能力的重点之一就是针对台海局势所做的准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铭记台湾为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和朋友，坚持中台问题应该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明确地表达参与态度。日本朝日新闻12月17号的报道，从新版的三份国安文书可以见到，日本政府的改变可以说是中国增强军备所引起的，而被中国视为是内政问题的台湾问题亦都被纳入日本防卫的对象。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表示，日本自2015年开始防守重心会逐渐转移到西南诸岛，未来亦都将会持续发展，无论是由电战部队、制海导弹、制空导弹部队，以及是对西南诸岛各岛屿的防卫硬件建设都会持续加强，跑道的持续修建、导弹部队的增加、雷达的增建，都是未来几年预期的防卫调整。
从冲绳本岛的这个南部到宫古岛之间，大概270公里宽的这个宫古海峡，还有这个奄美岛到屋久岛大概200公里宽的这个奄美海峡，都是中国进出第一岛链的重要水道。因此，当中国要发起这个军事行动之前，詹长
威表示，从冲绳本岛南部到宫古岛之间
的
大约270公里宽的宫古海峡，奄美岛与屋久岛吉之间的大约200公里宽的奄美海峡，都是中国进出第一岛链的重要水道。因此，当中国要发起军事行动之前，或者是要发起任何军事行动的时候，势必会牵连第一诸岛的动向。再者，台湾和西南诸岛的空域实际权的仅仅是直线距离100公里，以 F-16V 而言大概是5分钟的距离，所以很难想象在台湾上空是空域发生空战的时候，日本防空识别区或者是日本领空会不被影响。詹长威指出，自卫队近几年强调加强同美军以外的国家进行交流，包括联合军演、签署互卫准入协议、共同研发新型机舰等等。三份安保文书的修订内容将会提高其他国家对于台海以至于印太地区现状的关切，各国在台湾周边的自由航行行动以及是综合性演练的频率和深度都会持续上升。 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指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和日本唇齿相依，是日美同盟围堵和压制中国最为重要的战略据点。中国基立在台海以及西南诸岛的军事活动已经成为常态，使到日本倍感威胁。日本今后将会在西南诸岛加强部队的驻守，以提升他们防御以及是打击的能力。
日本2027年将要再增加一个规模约3000人冲绳防卫集团，让部队在紧急状况下从冲绳本岛机动部署到各个偏远岛屿，直到支援部队抵达，通过防御系统来提高威慑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即将公布的2023年度国防说全法案的涉台部分，
让部队在紧急情况下从冲绳本岛机动部署到各个偏远岛屿，直到支持部队抵达，通过防御系统来提高威慑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即将公布的2023国防授权法案涉台的部分，除了五年内给予台湾$800亿军援之外，亦都授权美国总统为台湾打造区域应变军备库，以作为美军因应台海和西南诸岛军事冲突时候的军火库。这个区域应变军备库的地点认为就会是放在日本的西南诸岛。陈文甲表示，从今年美日同盟的东方之盾以及是利剑军演，充分展现美日的合作和反击能力，足以提出如何因应台湾有事是美日同日课题的重中之重。新版安保文件当中以空前最大的战略挑战来形容中国，内容指出日本正面临着战后最严峻而且复杂的安全保障环境，而且以力量包括是军事力和经济力等片面改变现状的压力增高。针对日本政府发表的新版安保战略三份文件，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方将中国定位为是最大战略挑战，是严重偏离基本事实，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的精神，肆意煽动中国威胁，挑动地区紧张对立，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陈文甲认为，虽然自民党一直有将中国在日本周边的军事活动定义为是威胁的声音，但是美国在10月提出的国家安全战略定义出中国是最大挑战，再加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所属的派系向来皆重视经济而轻国防，以及是联合国执政的公民党，忧虑威胁一词将会激怒中国，因此日本决定以挑战来定义中国。
2013年日本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呢，只把中国呢视为需要关注与警惕者，代表日中之间呢是合作大过竞争与对抗的关系。这次呢日本把中国定位为挑战，那接下来日中将呈现竞争与对抗大于合作的新
形
态关系。但是
基于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代表日中之间是合作大过竞争与对抗的关系，这次将中国定位为是挑战，这样接下来日中将会呈现竞争与对抗大于合作的新的常态关系，但是基于国际关系当中现实主义的利益与安全为考虑，日中关系将会朝竞合态势来发展，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日中是基于利益和安全，双方都应该都会保持这个的战略克制，而不致有擦枪走火的情势发生，而中国视为是挑战而不是威胁，代表日中至少还不是敌对的关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政策分析员詹长威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基本核心价值被中国挑战，所以他们才将中国视为是系统性的、价值性的与战略性的挑战者，这个趋势已经是越发明显。
日本逐渐以更加明确的角度与名词来定义所谓日中关系，我认为这个是有脉络可循的，而且是可以预期的。这个逐渐升高的政策调整与角度定位， 并不是一触可及就到
占墙威表示，日本逐渐以更明确嘅角度同名词嚟定义日中关系。他认为这个是有脉络可循，而且是可以预期这个逐渐升高的政策调整和角度定位，并不是一蹴就可及的就这个的程度，而是早经从2012年安倍前首相任内就开始针对中国的挑战，以及是新秩序的建构想做出是刻画。更何况近年西方民主各国都不断在对中国的整个挑战在做重新的界定。占长威表示，印太战略就是安倍晋三为了因应中国的挑战所推行的方案。近年来各国在印太地区派遣越来越多的海上部队进行演训或者是公海自由航行任务，已经标志着各国的印太战略并不是只是口号，而是转化为是共同对抗中国挑战的实质政策和实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